刚才讲到子欲道复成，食贫穷则由舟去乐，经历果衣虽到其父所指之城，不知不觉回到自己本家来了。那么下面接下去第四，其父有念，这段文说明张哲父在这个终止一城的那个城里停了那么久啊，一直找他的这个穷子，希望能够他回心转意而来接受他的家业，所以在那里发愁的情况。父每念子，于之离别五十余年，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张哲父时时在念他的儿子，跟儿子离别已经五十几年了，就是这个儿子幼稚的时候逃出去，已经经过五十几年了，那么已经五十几岁了，将近要六十岁了，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他的儿子往外跑掉几十年，可是这个张哲父不曾向人讲，他不曾说啊，我的儿子跑掉了，那么逃到哪里去啊，你们帮我找啊，从来不曾说过这个话，跑掉就跑掉了，心里在有念，外表都没有表示，但是是为心怀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财物，金银珍宝，穿户隐逸，无有子息，一旦终目，财物散失，无所为夫，是以殷勤美意其子。只是自己这样想，但自思维心里这样老是想着，很后悔，恨自己当时没有把他教好，让他跑掉了。现在年纪大了，自己的年龄已经老了，朽迈了，老了就没有用了，快要这个入墓了，所以老朽，而自己家里很多的财物金银珍宝，那么既然没有子息，一旦死掉了终墓，那么这些财物都要散失掉了，没有委付的地方，委托富余的地方，没有这么一个人可以交代，所以呀，他很殷勤很认真的时时刻刻每一其子，老是想他的儿子。父作思念，他心里又这样想，我若得子，为父财物，淡然快乐，无负有虑。心里有的时候这样想，我如果能够得到我的儿子回来呀，我把家业财物都交付给他，委托给他，那我心里就坦然了，就没有挂碍了，那我就很快乐了，就也就不必忧愁了。那么这一段叙述张哲夫啊在哪里忧愁挂念的情况，文字容易明白里面的含义啊，再加以说明。父每念子，时时刻刻不忘众生，所以常常想到过去替他种下善根的这些弟子们，所以叫做念啊。那么就是说佛呀，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众生。那么既然是曾替他种下善根，可是他退失了，大圣善根退失之后，现在轮转在六道，所以很是挂念的，那么所以时时刻刻不在念中，没有不在念中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呢？一直离别五十余年，这五十余年呢，就比方六道轮回，五十就五道了，五道，天人地狱恶鬼畜生，一就是阿修罗，开五出一，五道以外还有一个阿修罗，所以叫做五十余年，实际上就是六道，这说儿子离开长者父以后，在六道里面轮回流转到现在， 啊，无始以来就在那轮回流转。虽然是过去曾替他种下人根呢，但是他不曾说过这个事情，啊，未曾向人说如此事，啊，第一，他不曾向那些十地等以下的菩萨们说他什么时候曾替这些声闻人种下大圣善根，啊，第二，指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的应身，啊。自从降生在净幻王宫做太子，出家修行成佛以后，说法41年来没有说法华经之前呢，不曾说过声闻人是佛的真子啊，未曾向人说如此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说法40几年来啊，没有说法华经之前，不曾向任何法会当中啊透露这个消息，说声闻人是佛的真子，以前不曾讲过，所以叫做未曾向人说如此事。从华严开始一直到般若，从来不曾向人说过声闻能成佛啊，未曾向人说如此事。但自思维心怀悔恨，佛度众生还有什么后悔，还有什么啊恨意啊，这只是一种方便的比方说法。说佛往昔在大通智胜佛的时候做16王子，就替这些众生种下大圣善根，可是当时种的不深呐，没有照顾好，那么让他们后来又把这个大圣善根退失了啊，而轮转5道了啊，那么就是后悔当时没有好好教导他，使他大圣善根赶快成熟啊，制定今天逃失了啊。那么这就是说那个时候教导他呀，他们虽然学大法，可是还没有入内凡，没有入大圣的内凡境界，还在外凡里啊，心有里外而是凡夫，所以而致堕落轮回流转，这就是所谓悔了啊，后悔当时教导他的时候种下善根呢，没有好好的培养他，实际上也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前面对舍利弗受记的时候曾说过，我去曾以20000亿佛说啊常教化你，教舍利弗经过20000亿佛那么久长那么多佛的时间来教导他替他种大圣善根，尚且还要退失，那么何况在大通智胜佛做16王子那一生的时间，就要把这些众生大圣善根就要让他成熟到内凡，谈何容易呀、啊、我们现在的人假杀了5道啊，都不久十天啊、哦，那么听到两句佛法了，他就当起法师来了，呱啦呱啦就讲了，哎，他就很了不起了，因为他已经是成佛了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你哪里见过天生释迦自然弥勒啊？哪有撒了5道啊就能九十天？没有这个事情，现代人看得太容易了，学了3天佛法了，他就毕业了。啊，他就是博士了，他就讲经说法了，啊，那么讲的什么呢？要他自己才知道，所以呀、啊，像这种情况是太可怕了。人家学了20000亿佛所下的功夫，大圣善根还要退失，还没有成熟。您学了3天就成了，真是太空时代了不起。那么，所以现代人就把佛法看得太容易了，那么因此啊。很容易走错了路啊，走入歧途，自己还不知道，还以为了不起呢，啊，所以佛在悔恨当时啊，下这么大的功夫教化他，他还是要退失，啊，恨诸子们没有想到过去学的大法而致退失，啊。这个不是我们凡夫之恨呐、啊，这只是借来做比方而已。佛哪里还有后悔啊？哪有恨意啊？这一套都没有的，只是方便说法， 这是四大弟子摩诃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摄迦赞元他们方便说法借这个凡夫的敬依啊来说明佛的心意那么实际上在佛的境界里面八风吹不动啊哪里来恨悔啊自念劳修这是比方佛一起教化的时间快要晚了佛说法49年80岁入涅槃说法法经的时候大致在72、3、4岁的时候那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几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些声闻人都把他教化成菩萨那么这一生的目标就没有达成了那就失掉这一期教化的用意了所以自念老朽啊说明佛一期教化的时间快要晚了而这些声闻根性啊还没有回小向大还没有会三归一那当然就要忧愁了那么自己想到多有财物金银珍宝穿骨隐衣这三句话前面都解释过了那么尤其那个穿跟裤禅定般若智慧那么自行化他功的圆满那么到了今天要把会三归一诸法实相之理交给声闻人可是他还没回头那么所以说无有止息一旦中目就是说化缘如果完毕80岁要入涅槃那么财物散失啊就是比方这些声闻人没有得到大圣的教化而回小向大而没有会三归一那就变成大法无所为夫那么所以殷勤而念其职时时刻刻不忘同时心里想到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声闻人回小向大会三归一把财物都传授给他那真是快乐无极了得子就是显示声闻人能够接受大法在法华会上能够体悟实相为父财物就是替他们受记成佛使他开这个开权显实体证诸法实相之后为他们受记将来成佛所以叫做为父财物淡然快乐啊就是说称佛本怀了称佛的本怀何复佛出现世间的本怀目的达到了佛出现世间一起教化众生的因缘呢到这里结束啊而目的有所达到就乘佛本怀那么一生的目标成就了那么当然就快乐了就淡然快乐也就不无福有利不必忧愁不复挂虑了这是复念词下面引字下第二父子相见比下面父子要相见了同住一城住了这么一段时间还没有见面下面有见面父子相见的时候先说子见父后说父见子那么先叙说子见父的那一幕子见父这一幕的境界啊只是四大弟子的想象想当然而想象出来的这么一回事实际上佛出现世间成佛以后说华严那一段事也不是完全跟这个比方完全一样只是声闻人呢他体悟之后的一种表达的意见不是说是与事实完全相符以下呀就是说明佛成佛以后说华严在华严会上的声闻人的境界那么在四教仪里面呢五时华严时一直到法华涅槃时都有引证性洁品的文字但是里面所引证的就是这个性洁品里面重要的三两句它没有全端所以对于五时说要别五时要了解性洁品 对于信洁平所说的道理彻底明白了，才能明白这个别五十的说法。但这里还不够圆道，必定要了解后边的药草一瓶，才能够了解通五十的意义啊。所以信洁平与药草平啊就通别五十论的合并啊领悟的境界。现在这里呀，就是注重在别五十的次第说法啊，是越声闻人所了悟的，以最顿顿根的声闻根性来说明啊。现在就说子见夫，就是穷子声闻人在华严会上的那种的境界。世尊，儿时穷子容任辗转，遇到富舍，伫立门侧，遥见乞夫居狮子床，宝髻成足，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围绕，与珍珠引若，价值千万，庄严其身，律名同仆，手执白佛，侍立左右。文字很长，我们先念一段，再说完了，再接下去再说了啊。四大弟子说到这里呀，他要叙述佛成套成佛以后，说法度众的那种的境界，在他们声闻人的心目中的所见的情况，所以先称一声世尊啊，那么表示尊敬。儿时穷子，那个时候这个穷子回到自己老家来啊，那么他容任辗转，容是做容人呐、替人做工啊，做苦工啊，任就是给人家差事啊，办事啊，做苦工啊，辗转就是一家又一家，一户又一户替人家做事啊。那么这样子做苦工，一天一天，一家一家，换来现换去，不知不觉就来到他的父亲所住的地方了，遇到父舍，不知不觉来到长者父的地方。这在法义上是说明，这些声闻根性的人，因为在三界六道轮回太久了，觉得太苦了，希望能够得到厌苦心落，来求诸法的真理，期望得解脱，那么渐渐习学呀啊，那么熏习这个本有的初世善根，慢慢开发了啊，由这个初世间的大小善根扣到佛的能印的大慈悲心上啊，所以叫做遇道复舍，不知不觉跟父相依呀 那么这是说明佛的无缘大慈，以为舍贼啊，那么法身离体安住在城周遍十方，这是长者父的境界。现在只见到他的尊特身啊，居在这个复舍啊，那么就是圣印身呢、圣印身的佛像。这是说明大小两种根基同时来扣佛的慈悲心啊。由大根的缘故啊，所以遥见其父，遥见遥远而看到，远远就看到长者父坐在他的房舍之中啊，这是显示他有大圣根性。由小根的缘故啊，所以伫立门侧，门的旁边，门的侧面，这就显示声闻人呐、他只能修这个虚空观。体空观站在空的一边，就是门的旁边，门侧啊，蒙宾呀、不敢站在中间看，远远可以从中间看去，这表示大圣善根遥远呢，还没有到究竟成熟。站立在门的旁边来看，这就是小根的空啊，细空智成就了，由细空智可以修这个虚空观啊，所以他伫立门侧啊。那么遥见是大根， 是还遥远，还没有接近啊。看到长者父啊，居狮子床，居呀、啊、就是坐，啊，坐在狮子座上，床就是坐座位啊，坐在狮子宝座上，这显示佛住在第一义空啊，以诸法空为座，佛以诸法空为座，坐在第一义空里啊，那么没有通别二货啊，也没有四魔半魔的扰乱。那么安住在长极光的境界，那么显现出尊特之身，在方便有余土啊，让声闻人见到。下面是说明他在这个狮子座上的这个长者父的庄严情况。宝鸡成足，鸡一多啊，好像这个这个座位啊太高啊，座位太高啊，两个脚会挂空。两个脚会挂空，那么乘脚的那个小桌子，小鸡小桌子乘脚的，所以叫做宝鸡乘足啊。那么有一个用宝所做成的那个小桌子啊，摆在这个座位前面呢、啊，两脚放下来就踩在这个宝鸡的上面啊，可以承接它的两足，宝鸡乘足。这是比方佛。定慧功德圆满，有禅定智慧的两足，有福慧两足了啊。那么鸡呀、啊，就是四无畏啊，佛的四无畏的圣德，也是显示一时之理啊，来承接定慧两足啊，依真如之境承接定慧的这个两足，那么显示四无畏的这个说法。诸婆罗门。刹利居士恭敬围绕，这都是比方佛的见书。婆罗门是净行，在印度啊，婆罗门的这一族最贵，是一种贵族又高洁，这就是比方在华严会上啊、那些等觉菩萨登到十地的菩萨来比这个婆罗门，用婆罗门来比这个等觉第十地。刹帝利是王族，五世阶级就王种啊，就属于王族啊。那么这就是比方第九地到初地菩萨，十地的初地到第九地用刹帝利来比方，第十地等觉以婆罗门来比方。居士富而未贵，比三十心，就十相、十回向、十行、十住啊。住形象三十心的三贤位，比作居士啊，皆恭敬围绕。这就说明啊，佛在华严会上啊，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那么说这个大法啊，顿说华严的境界啊。所以居士就是住形象三十心啊，刹利婆罗门就是十地等觉。叫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就华严会上的听众，所以皆恭敬围绕，以珍珠银箩价值千万庄严其身。这是说明佛的这个报身佛的庄严啊，报身佛的八万四千相好庄严啊，好像珍珠银箩来庄严啊。那么银箩有四种啊，究竟戒是第一种银箩，首楞严大定是第二种银箩，一切种子的微妙智慧是第三种银箩，法音方便陀罗尼那是第四种银箩。以这四种银箩来庄严佛的法身，那么就是四十地啊，信住形象地的四十阶位来这个功德庄严呢啊，护持在佛的华严会上的华藏界中啊。那么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叫做价值千万，千万是高贵之极了，显示华严会上的那一种的高贵的境界。古代有这么一句话说，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啊，你没有读过华严经啊，不知道报身佛的他那个境界的庄严的富贵情况啊。 所以这个价值千万庄严起身呢，就是显示华严会上千丈卢生卢生的法报身佛的境界那种庄严情况啊，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的。律明同仆这就是比这个方便波罗蜜跟前文不一样啊，这是比方便波罗蜜，现在这是说明大圣境界所有的律明好像是方便波罗蜜度化众生的方便方便度内心是实质度，外面是方便度内有实质，外有方便。华严会上使令那些诸大菩萨来说这个华严大法所以华严会上的法呀，多数都是这个十地以上的大菩萨在哪里宣说的。手执白夫侍立左右这个长者夫坐在这个狮子宝座上，两边有很多律明啊同仆啊来侍候他，这个律明同仆站在两边呢，拿住这个白夫，白夫是佛尘呐，佛尘呐，说一句世间的粗话，王叔的，是棒的王叔的哈，王叔的，白夫，这个夫子这个尘佛尘呐，平常叫做佛尘这个佛子啊就是白的。为什么用白啊？表示白法洁白，白法是什么呢？众善庄严华严会上一切众善来庄严这个华严大会，所以是白的，不用其他颜色那么手指，手指方便，手指方便呢能开能放能举能伸，手指方便，所以这个势力的两边的同仆啊拿住白佛，手拿住白佛势力左右站在长者父的两边左表示入假智，假观的智慧，右表示入空智，空观的智慧。夫右站在右边站在右边拿住白佛，那就表示用这个全十二字啊来佛四柱的假这个尘埃见思惑，见思惑四柱就见思惑，佛掉见思惑，空智能够破除见思惑，所以以右为入空智，断除见思惑，以左的入假智来覆去这个无知之尘无知之尘就是尘沙惑那么这两种为中道的前方便，所以叫做势力两边中间是中道，表示中道那么显示在华严会上如果是别教菩萨先空次假后中修次第三观，原教菩萨一心三观去向一就近诸法实体福以保障垂诸法音福是盖福，上面有这个宝盖，周围有幔帐这是显示佛果上的诸法的究竟慈悲心就真实的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来显示佛果上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殊胜功德，有同体大悲拔一切苦，无缘大慈于一切乐，垂诸法华凡这个周围好多垂下来的那个花，还有床幡花，那个华就是发，发比这个四摄法，四摄法度化众生的菩萨道的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的四摄法就是花，这是菩萨道好像开花用花比四摄法修六度四摄。幡是挂在这个空中床的下面它可以被风吹动来去自由，比神通，比佛果上的六通具足所以幡比六通，花比四摄 啊，六通四奢呀，做脱化众、度化众生事业。香水洒地，善种名花，当时的那种高贵情况，都用香水来遍洒所有的大地啊。那么空中散了好多的很名贵的花，啊，来供养长者、长者父啊。香水洒地，比方这个法水洒诸菩萨的心地，华严会上所说的大法，就洒在菩萨的心地之中啊，掩盖他的迷惑之尘，消除他的所有的烦恼，而得到清凉地，所以叫做法水洒地。用定水散洒这个善心之地，得到定心啊。所以用法水洒菩萨心地，用定水洒众生善心地啊，让他去向于究竟的一心自发啊。善种名花，种名花就是显示佛果上的七绝净花，七绝净花啊，叫做七净花，简称七种清净的花啊。就因地修行所成就的功德，越因地论，所以叫做花，花是因啊。这个七净花，第一就是三聚境界，因地修行的三聚境界啊，这个舍利一界，断一切恶；舍善法界，修一切善；舍众生界，度化一切众生。这是第一种净花，三聚境界，七净花之一。第二，首楞严大定，修这个究竟坚固的首楞严大定啊。首楞严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一切是毕竟坚固啊，一切是毕竟坚固的大定叫做首楞严大定。这是第二种净化，因地修这个大定，果地上结成这个净果，所以叫做七净化的第二。第三是实慧净化，真实的智慧，以诸法实相开显的真实的智慧，这个是实慧净化为第三。第四，断二谛疑的净化，真俗二谛，真俗二谛自理都不怀疑，彻底清真，能断其疑，所以叫做断二谛疑的净化，这是第四。第五啊，行以非道通达佛道的净化啊。什么叫做行以非道通达佛道呢？逆行菩萨他的神通游戏啊，能够在世间的种种的肮脏地方啊，他照样能够做度化众生事业啊。例如说啊，酒啊，还有这个世间的种种的不净的那种境界啊，这个种种的世间的恶境逆境啊，他都能够去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所谓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坚透涂翻啊，种种的境界他都可以在哪里做道场啊。那么做度化众生事业，那非道之中啊，行以佛道啊，不合法的那种的不干净的地方，他能够去做度化众生事业。维摩经所说啊，有个天人啊，他送过天女给这个出家的比丘，我在供养你啊。这比丘说，这个我不能接受啊，这怎么可以啊，不如法。维摩说，给我，哈哈，我来。你不能，我用，我可以用啊。所以这就是心意非道通达佛道啊。维摩经他可以他也给比丘，这不行，我不能用啊。那么维摩就说，来给我啊，我可以用啊。那么这就显示行以非道通达佛道的境界。那么这都是逆行菩萨啊才能够做到的，这个所谓行以非道而通达佛道，这是第五种的进化。第六种，智得圆满的寥寥见性的进化啊，智得究竟圆满，寥寥见佛性啊，这种境界就是第六种的进化。第七，断得成就啊，永尽无疑，烦恼完全断尽，这是第七种进化啊。那么这个七进化就是显示佛果上的无量功德， 那么因地叫做花，现在都是果地上的万德庄严，所以善种名花，表示佛果上的七净花。罗列众物，他的房屋里面呢，排列了好多那些高贵的，那些装饰品呐、古董啊，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啊，排得很庄严很多，比这个博物馆还要好看啊。罗列众物，罗就是按照次第的一排一排把它列出来，都是宝物啊。这显的是朱棣的真实功德，实地实住实回向实地啊。那么这些住行相地的四时心功德啊，那么都在法言会上罗列出来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在会上啊，就是罗列四十一地的法身庄严啊，那种的殊胜境界就是罗列宝物。华严会上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殊胜境界，你看看那个贤熟品、净行品、菩萨问明品啊，里面都有透露出那些大菩萨的所有的宝物的境界。出纳取一，这个内字不念内啊、不是内外的内，念作纳，这个纳税的纳同音啊。出纳取一啊，出等于是把钱借出去，纳收进来啊，收进来是取，放出去是一啊，所以叫做出纳取一。取比自行功德，于比化他功德啊。那么这是说明佛果上度化众生，自利利他呀，那是收放自如啊，收放自如，要放出去，要收回来，自由自在，成就佛果，自己功德圆满，要度众生，要住极光，自由自在，时时都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出纳取一，自由自在。由如是等种种言师为德特尊，由上面所说的如是指上文等者没列出来的，还有好多好多那些庄严呢，没有办法一一列出来，华严会上列得很详细，所以用过等字概括啊。种种庄严装饰，种种言师庄严啊，这个整饰的非常的壮丽哦，那好看的不得了。这个长者的舍里面呢是这么庄严，说明佛果上的一正二报的庄严啊，如是努佛的清净庄严的国土啊。所以其他的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这个华严楞严经里面说，我以暗直海印生光啊。宁见举心尘劳先去，我能凡夫心念一动啊，尘劳就起来了，佛的脚趾一按呢、这个大地庄严了啊。所以在维摩诘经那么舍利佛说，佛国的果地庄严，可是我看到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世界并不庄严呢啊。那么瓦砾荆棘种种这个杂味充满，哪里有庄严呢啊。那么这个大梵天王说，你看的不庄严，我看太庄严了，你不相信啊？那么你等一会看看，佛用脚趾把地一按，大地清净庄严，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所以啊佛一按指啊，海印生光啊，成为清净庄严的华藏世界啊。我们凡夫一动心，就是尘劳先起啊。那么这里显示佛的果地啊，那庄严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是不可思议啊，心里想不出来，嘴巴说不出来，不可思议的庄严啊。威德特尊啊，这个富啊，穷子之富啊，有威有德，威显示他的这个威仪庄严，德显示他的慈悲爱护，有甚德啊，特尊啊，特别尊贵。特尊显示出圣印身的特别尊贵啊。现在他所看到的是圣印身的特别尊贵，而并不是报身啊。 报身更庄严，要出地以上才能见到。这是只是按照他的想象去叙述出来，实际上在华严会上啊，二圣人是不见不闻的。这是凭他的想象啊，把他描画出来而已。穷子见父犹大力士，既怀恐怖回来致辞。这穷子遥远看到父亲这么庄严，在门边看进去这么庄严，有大势力。这个穷子看到长者夫啊有很大的势力，势比神通广大，力比智力广大，就是实力，是无所谓啊。那么就是体悟到前面所说的身手有力，长者的身手有力啊，所以说富有大势力啊。那么他看到这种境界啊，既怀恐怖啊，小圣根基智慧很弱啊，所以他就怕了，害怕啊。那么害怕这个大道，所以呀、啊，对大圣佛法他不敢接受，所以就怀恐怖，悔来至此，后悔我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啊。那后悔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说我应当要接受小法，不能接受大法，我不该来这个大圣根基所见的境界的地方，我不该来啊。所以圣为人后悔，这些在华严会上是没有的，华严经里面没有的啊，只是四大弟子想象出来。如果当时声闻人看到那个华严境界的话，很可能就是如此描写出来的啊。华严会上他们是不见不闻的，而且佛成佛以后最先说华严呢，声闻人还没得度呢啊，所以这是他想象出来的，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他想象。如果当时他见到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切作思念，切思想，内心思心里这样想啊，想什么？此或是王，或是王等。看到这个长者夫啊，他不认识他的父亲呐、啊，他不认识父亲，他看到这个坐在上面狮子座上的，可能是个国王吧。假如不是一国之王啊，可能也是国王同类相等的人吧。例如说啊，这个皇叔、皇伯啊，国王的兄弟之类啊，所以叫做或是王等，或都是不一定啊，很可能啊，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跟国王同辈的兄弟之类啊，才有这么大的庄严啊。非我勇力斗之出啊，这个不是我来做苦工的地方啊，这么庄严这么大的这么高贵的地方，他怎么会要我来做这个苦工啊？这必定是不需要的，这不是我勇力能够斗的地方了。这说明我是个小圣根基，这个大圣境界呀、啊，王指法身佛，王等指报身佛啊。那么这个境界实际上他们见不到的，但是这是一种描写的境界啊，可能是这样子吧啊。那么我怎么可以在这里求小法呢？小圣根基不能在这种境界里得到利益啊，所以不如往这贫里啊，蓄力有势力有地，我不如到这个贫穷的里啊那个地方去，贫穷的地方去啊，我想要做什么工作，要做苦工啊，才有可做的啊。那么一时一得，要一要时啊，比较容易求得，做苦工就有钱呐、啊。若久住此啊，或见逼迫，强使我做啊。如果我站在这里太久了，被他看到了，他把我拉去，勉强要我做苦工，而又没有钱给我，那我就苦了。周思念一啊，急走而去。心里动了这个念头啊，赶快走啊，急，赶快啊，速急的急，不是生病啊，哦，不是一看到上面就生病了，这错了哦，这急就是快。看到这种情况，不是我得物之处啊，赶快走吧啊，速急而去。这是长者，这个穷子见到长者夫啊啊，不敢承认，离开了。他的法义到贫离，就是以空的即空即空的智慧啊来修阿含的小圣声闻的境界啊， 势力有的，就是变偏空偏真涅槃呢，他才有办法正道，衣食亦得助道正道啊，才能够有所成就，能够正道有几涅槃。如果九住持，九住就是大圣菩萨道度化众生，讲究无量劫，三大无数劫叫无量劫，这时间很久很长啊。那么我本要小，我不要大，那么如果强使我作，就是勉强要我悟大啊，那我可不能，我不想，我不要接受这个境界，所以会强使我作，我宁可离开吧啊。因此他就诸事念已疾走而起了。这个念头一升起来之后啊，他赶快就跑了啊，跑哪里去啊？跑去希望能够得到容易得到衣食的地方，那么就是小圣根基所见的，那么下文所说的就是他所见的。这只是讲到直见父，直见父大家必定要了解不能比对华严，华严里面没有直见父意，只是四大弟子想象出来的境界啊，在华严会上根本没有止见父啊，就是到了第九会啊，在这个舍卫国给孤独园说这个入法界品，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不见不闻，根本就没有见耳没有闻啊，所以止见父就是四大弟子想象出来的。下面的复见止，我们休息啊，这个也就是下个星期天再讲了啊。今天只讲九见父、止见父、复见止，下次讲啊。